第二十四节说，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耶撒玛利亚，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，有饥荒，甚至一个驴头值银子八十舍客勒，二牲鸽子粪值银五舍客勒。撒玛利亚是一个大城，这个大城被亚兰的军队包围，被亚兰的军队包围很长一段时间，绝了粮，那么一个非常不值钱的驴头要值很高的钱，鸽子粪是做燃料用的，也值很多的钱，那么这还不足以描述他们的痛苦，他们的痛苦到易子而食了，交换儿子来吃东西了。我先读给各位听，我觉得这是圣经里面最悲惨的一段经文哈。有这么可怜的事是难以想象的。列王记下第六章二十六节，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，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，我主我王啊，求你帮助我。这个以色列王并不坏，但这以色列王不认识上帝，我看把它关起来好了，大家反而看这个，把它关起来比较好。但是他不认识上帝，所以他不能真的解决问题。有一天他走在城墙上，他走在城墙上的时候呢，有一个老百姓，一个女士向他呼求，王啊，救命啊！王知道一定是什么事，就是没有东西吃嘛，他知道因为围城了，他自己也没有太多吃的东西，当这么多危险这么困难的时候，他就也是抱怨了，他说你要我帮你忙，我怎么帮你忙，耶和华如果不帮助你，我从何处帮助你，是从何场呢，是从酒榨呢，我哪里能帮你的忙，没有东西吃，我也没有东西吃，大家都没有东西吃，神让我们没有东西吃，都是神的错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我们先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。在生命记和利未记，耶和华都讲过，如果神的儿女不听神的话，以下的咒诅会临到，包括我们脚下的地变成铜，头上的天变成铁，意思就是天不降雨，地不出五谷。那么以色列人一直在得罪上帝，拜偶像，神屡戒不听，到最后就是倒不是饥荒了，而是被围城了。围城围到什么地步呢？二十八节，王问妇人说，你有什么苦处？他回答说，下面我就读给各位听啊，实在是很不忍心读完啊。他回答说，这妇人，他一定把别的邻居的太太抓过来了。这个女生，这个妇人对我说，应该是说昨天对我说，将你的儿子娶来，我们今日可以吃，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。我们快饿死了，今天吃你的儿子，明天吃我的儿子，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。圣经上这样写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发生的，还用煮这个字，煮了。我不知道谁杀他儿子的，我不知道谁煮他儿子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吃得下去。次日我对他说，要将你的儿子娶来，我们可以吃，他却将他儿子藏起来了。好，这是圣经非常简单的一句话。昨天他说把我儿子抓起来吃掉，我就听了他的话，今天该吃他儿子的时候，他把他藏起来了。这个不守诺言的母亲该罚吗？这个守诺言的母亲该罚吗？杀儿子对呢，还是不守信用对呢？都不对啊，这很悲惨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 我父亲以前在跟我讲中国历史上一子儿时的故事的时候，他都说这不会是真的，没有人，没有父母会吃自己的儿子。不过好像有历史的记载，在极度的饥荒的时候会有这种事，求主帮助我们不能想象这种事，求主帮助我们别经验这种事。不过恐怖的是，这个世界很多的邪恶都会发生，有我们会看到没有看到一子儿时的事，我们会看到父母杀儿女，儿女杀父母的事，这我们看过。我们看过父母羞辱自己的女儿，或者说儿女羞辱自己甚至伤害自己父母的事。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如果在神的恩典中，我们的美善是非常巨大的。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如果我们堕落，我们堕落的可怕也是非常巨大的。一只蚂蚁发疯了没有什么关系，一只大象发疯了那就很可怕。人是大象，人比大象还了不起，我们可以做很伟大的事，我们也可以做很可怕的事。我们一旦自私起来，我们伤害人也很厉害的。我们一旦自私起来，发怒起来，我们说出来的话也是很伤人的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好了，这个做妈妈的说，这不公平啊，这个人不守诺言啊，这王能帮助什么呢？我也没有东西吃啊，你要我吃你吗？你要你吃我吗？我们在中学的课本里面有讲到张巡、徐远在全城围城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把他的妾杀了给大家吃。虽然妾不是自己的女儿，也不应该啊，这种事情难过。好了，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，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，王说，我今日若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头上项上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他说我们怎么会这么惨呢？都是以利沙害的。为什么都是以利沙害的？以利沙是上帝的先知，他没有害以色列人这么惨，刚好相反，他天天在警告以色列人，天天在警告国王，不要再得罪上帝，不要再拜偶像，不要再行邪术，不要再欺骗，不要再杀人，不要再远离上帝，远离上帝一定有祸患。我觉得我们台湾也求主，要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传福音。人远离上帝，祸患一定会越来越多。妈祖绕境听说是带平安来的，第一天绕境就六亲爆炸，然后再绕境就是这个人走伤了，那个人又走伤了。我们没有什么幸灾乐祸，我们也不希望有灾难来，但是人远离上帝，灾难一定会自找。不是以利沙带来祸患，以利沙在警告人，如果你们继续拜偶像会有祸患的，包括圣经上写会一子而食的，不要犯罪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带和平带爱给这个世界的，我们的爱里面包括一个警告，就好像如果我们的儿子吸毒了，我们会警告他不可以吸毒。我们的丈夫如果赌博了，我们会警告他不可以，会倾家荡产的。结果最后终于倾家荡产了，你怎么能说是你太太做的呢？你太太警告你不要这样做，你这样做了，不是他害的，是你自己害的。王带头犯罪，然后现在很糟糕了，他说都是以利沙害的，我要去找以利沙的麻烦。好，32节，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，长老也与他同坐， 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，他还没有到，以利沙对长老说，你们看这凶手之子，他是带来凶患的，他带来拜偶像的，打发人来斩我的头，你们来看着使者来到，就关上门，用门将他推出去，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声音吗？正说着的时候，使者来到，王也到了，说，这灾祸是从耶和华来的，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？好，各位，我们都会犯错，我们会犯很严重的错误，我们没有比非基督徒更好，我们都会犯错，说错话，犯错了怎么办？我们都会远离神，有的时候远离神很远，很久不聚会了，很久不聚会了怎么办？千万不要有一种想法，我已经远离神了，神不喜悦我，我就不要再去管神了，反正神不要我了，千万不要这样想。你的儿子，你的小孩做错事了，你一定会跟他讲不要犯错，不要做错，但是如果做错了，你跟妈妈讲，我会帮你解决问题的。我们的上帝更是这样，他不要我们犯错，但是犯错了你更要去找上帝，远离主了更要去回到主的面前，他不怒目待我们，凡是悔改归向他的，他都拥抱，像浪子的父亲一样。如果浪子想到，哎呀，无颜见江东父老啊，哎呀，钱都花光了，等我再赌几次，能够赌赢了带钱回去吧，那你永远没有回去的时候，你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全身带着猪臭味回去，你的天父还是爱你的。我们会犯错，犯错了怎么办？回到上帝那里求主赦免。我们会远离上帝，远离上帝怎么办？求主赦免，回到上帝那里，他不离弃我们。王要来杀以利沙，以利沙先说话了，以利沙说，现在不要管谁造成这个错误的，是你们造成错误的，是你们造成祸患的，不过现在上帝有怜悯，上帝怜悯说，明天在撒玛利亚城门口有一大堆吃的东西，而且售价非常便宜，大麦小麦都可以买得到，很便宜，有很多吃的，明天那个饥荒的问题可以完全解决。以利沙这样讲，各位，今天刚刚有人一子而食，明天就有东西吃了，很难相信。我们都常常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要节食。哎呀，最近胖了，这是最近胖，最近又胖了，怎么胖不知不觉很快就有了，要节食，要瘦掉一公斤半公斤好难哦。如果一个体重过重过20公斤的人，如果医生说没关系，你吃这颗药睡一觉明天就轻了20公斤，不可能嘛，太快了，不可能。有一个军长在王的旁边，他说，耶和华开了天上的窗户也不会有这种事。这个军长我们不知道是谁，这个王可能叫约兰，约兰经历过很多神的神迹，军长也应该看到，包括长大麻风的得医治，包括以利沙所行的各样的神迹。我们看到神迹，我们会得到，会被刺激，哇，好棒啊！我们如果有一次姐妹会郊游，去一个地方很好玩，印象深刻，以后要再去。如果我们唱一首诗歌，练唱唱得很好，我们印象会深刻，我们会记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如果不记得，也是求主帮助，让我们常常能够记得上帝的恩典，不要忘记了。可惜这个军长不记得， 他看过很多的神的奇妙的事，他听到了他还是不信。其实我也常常这样，你说神真是有预备，神供应我们做传道人，包括我以前读神学的时候，我们没有钱，经历过无数次神的供应，可是下一次碰到困难的时候还是会怀疑，以前是不是巧合啊，上一次是不是巧合啊，神真的是会听祷告吗？我们总会怀疑，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怀疑。这个军长看到过太多神迹了，他应该信的，他还是不信。他说哪里可能，耶和华把天上窗户打开也不会有这种事。就以利沙就说，你会看到但你吃不到，可望不可及。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你就算今天去撒种要收割也要半年一年以上，神怎么解决没有吃的问题呢？好，话说这个被包围的城里面，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，这些人是不洁净的。长大麻风的是以色列里面最被看不起的人，他们是底层人士，他们是被咒诅的，他们没有钱，他们全身的皮肤是烂的，他们身上是臭的，他们只能靠讨饭生活，他们甚至不能住在城里面，住在城的边边，城的城门，城的边边那里。这四个人我觉得代表了基督徒，我等一下会说明。这四个人我觉得代表了每一个蒙恩的基督徒。为什么我们是像那个长大麻风的？因为每个人都死在过犯罪恶中，而我们通常是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，老公有外遇啊，儿子不听话啊，股票大跌啊，我们会碰到一些很打击的事情，我们比较会去信耶稣。这四个长大麻风的就是在最危机的时候经历了上帝的恩典。他们也一样饿死了，饿得不得了。他们说我们现在怎么办，我们被排斥，因为我们长大麻风，被赶到城外面边边的住，我们现在要不要进城讨饭？进城讨饭没有饭可讨，我们若进城我们会饿死。哪里有吃的？有，敌人的军队里面有吃的，因为敌人的军队他们有粮饷，他们带了很多粮饷，有远方送来的粮饷，那里有很多吃的，我们去向敌人讨饭吃。各位，如果你是蓝营的，你不会向绿营讨饭吃，你是绿营的不会向蓝营讨饭吃，可是实在太饿了，我们就去讨饭吧。也许敌人会把我们杀掉，杀掉被刀杀死比肚子饿死还是好一点，我们去讨饭，我们去敌人那里讨饭，他们就去了。他们就敌人的军营里面要讨一点饭吃。他们去了，他们发现军营里面一个人都没有，而有一大堆东西留在军队里面，留在军营里面，一个人都没有，东西放在桌上就好像人正在吃饭，连汤都还没有喝就碰到了什么事情，他们就逃掉了。整个不知道是几十万大军的军营里面，多少个军营里面一个人都没有，怎么回事？因为耶和华行了一个神迹，这个神迹很难想象，就是耶和华让这个军队听到有别的军队来的马蹄声，一定很真实，真实的让这些军队吓坏了。他们说敌人有人来攻击我们了，他们就通通逃掉了。有人说这不可能，不过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，在我们 中国的历史，包括满清的时候，包括现在在军队里面，有没有听过这两个字叫闹营啊？闹营就是我在军队里我也差不多经历过这个事，大家都太累了，很累很紧张，所以整个的我不知道，整个一连的人上百个人几一百多个人睡在一个大桶仓里面，有的时候还穿着军装，枪在旁边，头戴着钢盔睡觉，很紧张。有的时候在紧张的时候，有人就会尖叫啊，一叫，全连的人都会叫起来，全连的人都像发疯一样。在清朝的时候也有，不是全连，江南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惊恐的事件，人被惊吓的时候常常一点理智都没有。雅兰人现在就被惊吓了。各位记得一个我们小时候看的历史故事，淝水之战。淝水之战也是这样，就有一个人喊了一句话，败咯，就兵败如山倒了。台湾其实前一阵妈祖绕境可能也类似，上海大概在四五年前有一次在新春晚会热门音乐演唱会里面，我不知道在混乱当中踩死了多少人。不要说别的了，各位我们现在叫一声失火喽，我们不到一百个人，我们可能也是你挤我，我挤你，千万不要发生一件事。可是在师不生的教会发生过，师不生的教会有将近一万人，坐的都很挤，那时候是木造的房子，有一次讲到的时候就有人叫了一句失火的，他是造谣的，整个大乱。师不生的讲台很高，所以他没有被踩到，但是他看到底下有人在他眼前被踩死。所以你如果在电影院里很黑，人很多，喊这话，这应该要吃官司的。人在惊恐当中会做出不理智的事。雅兰的军队在惊恐中他们做了不理智的事，就是逃，什么东西都没有拿，吓成这个样子逃了，通通逃了，没有人在营里面，可能将近几十万人的军队里没有一个人，但吃的都放在那里，衣服放在那里，金银细软他们征服别的国家的东西放在那里。四个长大麻风的进到一个营盘，就好像各位你们的孙子孙女的那个童话故事 Hans and Gretel 姜饼屋啊，小朋友进了姜饼屋，到处都是吃的，墙壁是一个蛋挞，门是一个蛋糕，桌子是一个巧克力，哇，那真是好好吃哦。他们快要饿死了，进去看到一大堆吃的，但是生利面就很多，他们就进去吃了喝了，然后看到这么多的金银都放在衣服放内，他们收藏起来，然后一座银盘一座银盘的去吃，哇，每一个银盘都有很多很好吃的，这个是蒸饺，那个是包子，那个是什么，吃吃吃，里面有好多金银拿出去藏了，太快乐了。然后他们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更是基督徒应该说的，在列王记下第七章第九节，那时他们彼此说，我们所做的不好，我们所做的不好，有什么不好？我们从快要饿死突然变成有一大堆吃的喝的玩的，整个撒玛利亚最幸福的人就是我们这四个，城里的人快要饿死了，一子而食，没有东西，我们四个长大麻风的，吃的饱饱的，然后一大堆东西，东西多的不好，有什么不好？我们又吃又喝又玩，有什么不好？有一个不好，我们所做的不好，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， 我们竟不作声，倘若等到天亮，罪必临到我们。今天是有好消息的时候了，这里有几十万大军的吃的东西，足够城里的快要饿死的人，已经一子而食的人，他们可以吃得饱。如果我们不跟人家讲，这个祸患会临到我们，罪会临到我们。我们基督徒一样，我们基督徒经历了上帝的拯救，我们知道那些没有在上帝恩典里的人，没有信耶稣的人是有祸的。如果我们不跟他讲说你有祸了，你要信耶稣得拯救，这是亏缺神的荣耀，这是欠了人福音的债。我们需要看到这一点，我们需要看到两点。一点是我们跟那些长大麻风的一样很可怜，但是蒙了上帝很大的恩典。我蒙了上帝很大的恩典，能够来这里跟大家分享，看到各位这么专心，各位你们蒙了上帝的恩典，经历了那么多神的恩典，长得这么漂亮，这么有儿有女，有孙有钱，有各样东西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恩典，神真是恩待我们。这个恩典不要钱的，而不认识耶稣的人在很大的痛苦中，我们分享给他们，叫他们不在痛苦中，又不要花我们一毛钱，这有什么不去报的好信息呢？怎么可以不去报呢？这四个长大麻风的说，我们不可以不作声啊，现在城内的人这么可怜，现在我们这么幸福，而且这么多的东西分给大家都还有余了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各位，什么东西包括金钱，包括衣服，包括食物，分了就少了，只有上帝的爱越分越多，只有上帝的爱分给五千人还能吃饱，还有很多的零碎剩下来。如果不是零碎太多了，耶稣还可以继续分呢。神的恩典够我们用，神的恩典越分享越多。神的数学不是一减一等于零，是一减一等于二，是五饼二鱼是等于五千人可以吃饱，越分就越多。你的喜乐越分给人越多，你的平安越分给人越多，你对人的爱越分给人越多。其实我们也不是没有经验，我觉得我看康师母对小孩就是，对两个儿子就是这样，哇，分出去的爱真多，他真爱两个儿子。第一个爱了，生了第一个儿子爱他，爱得不得了。哎，听说有的父亲会嫉妒，我没有啊，我觉得他爱让我也很爱小孩子，我们两个的爱也更多。然后没有说分给老大了就没有，老二就没有了，老二更多，两个都非常的多。他是很气我不要有老三，要不然的话就更多更多更多了。什么东西分出去都少了，只有上帝的爱越分越多。他们现在感觉到我们不讲的话不可以，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。其实没有人要找你有祸，上帝也不会怪罪你的，但我们自己会不安，我们自己会觉得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惠和慈爱，怎么别人在痛苦当中有这个唯一的答案我不去跟他讲呢？好，我们进去报信息，我们进去报信息，就跟野地的牧羊人一样，听到了好消息，听到了天使的歌声，天使的报的信息。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不是关乎哪一个人的，是所有的人的。所有人都在痛苦中，所有人都在罪恶中，所有人都需要福音。你说哦呦，我有些邻居有些朋友他们好有钱啊，他没有任何的需要， 哎呀，没有任何的需要，他需要上帝，每个人都需要上帝，而且他幸福快乐的不得了。他们如果不认识上帝，他再幸福快乐也没有你幸福快乐。我们有主，我们有一切的丰富。好，我们要去报信息，我们要告诉人，他们就进去了。他们先告诉守城门的人，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盘，没有一个人在那里，只有一大堆吃的东西。守城的人就叫了兵来，赶快去王家报信，报告国王。王晚上起来了，好消息，王啊，亚兰军队都撤退了，而且听说留下一大堆吃的，紧急撤退的。你告诉人好消息，人不一定会接受。事实上人会说，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。人不会看到自己是罪人，人更不会知道上帝是如何的爱罪人。人不会想到上帝让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人不会想到有这等好事。我自己觉得要让人承认自己有罪其实不难，每个人良心都有不安的时候，圣灵稍稍光照提醒一下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亏欠。但是我们如果不是圣灵大大的光照，我们不会看到上帝对我们有这么多的爱。这也求主帮助我们了，就如同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知道父母知道我们很爱他一样，我们不是好的父母，爱的已经不太恰当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们知道，我们更希望我们都知道上帝爱我们。哎，我在这里讲自己也很惭愧，因为那句抱怨的话我也常常有，主啊，你在何事上爱过我？主，你并不太爱我。主，你爱别人爱的很多，你很偏心啊！我也讲过很多这样的话，常常也觉得哦，主啊，就算你爱我，我也很辛苦。就我们常常会这样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不上魔鬼的当，让我们会数算恩典，也会传扬恩典。也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，也帮助我们的长老、执事、牧师、传道、宣教士。如果你要传讲福音，你自己必须常常经历福音的宝贵。你要常常跟人家讲耶稣，很多时候像牧师可能变成一个职业的习惯而已，这个不好，这就是所谓的神棍。我们必须诚实的讲，上帝是慈爱的，而且不是炒冷饭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炒冷饭，有的时候自己都不相信，但是因为是牧师嘛，只好这样讲嘛。我们不能这样，我们需要真的常常经历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有福了。好，这四个长大麻风的，他们真的知道神的美给他们的恩典，跟王讲，王不相信，哪有这种事？亚兰人一定是偷偷的撤军，知道我们饿得要死，引诱我们出来，然后把我们通通抓住。陈仆说，城里还有五匹马，其他马都吃掉了，还剩下五匹马，我们派人骑着马出去看看有没有埋伏。他们就派人出去了，出去了，走了好远，跑了好远，通通没有看到亚兰人，只看到亚兰人一路往前跑的痕迹，没有回来的。使者就回来报告王了，王啊，那是真的，我营盘里很多吃的东西，亚兰人通通跑掉了。好，下面圣经写的很简单，各位，如果今天城里饿得要死，易子而食，一旦有吃的东西，其实很危险的事，你们可能知道，就是不能赶快吃东西，不能吃太饱，要不然会撑住。但是大家疯狂的要去 抢食物是真的。当时亚兰的这个军长，就是不相信上帝会做奇妙事情的军长，我觉得他真是一个很好的军长。他在那里维持秩序，他把这是一个充实国库的机会维持秩序，他规定小麦大麦的价钱是什么，卖得很便宜，他规定的非常好。在整个的全城涌出来要踩死人的时候，他在那里维持秩序，不要跑啊，大家不要跑，不要挤，不要冲，有足够吃的东西。他是一个好军长，他没有因为他是军长，他有武器，他先抢一堆，他没有。他没有用命令他的兵帮他拿几袋面粉，他没有。他在那里维持秩序，跟以利沙说的一样，你必亲眼看见。哇，他真的看见了。昨天还一子而食，今天就在城外有这么多吃的，而且售价便宜。他很老练的维持秩序。我们熟悉的一句话，一段圣经，我们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其中有一个是老练生盼望，老练英文翻 character 不太好翻译，就是美好的个性。这个军长老练，他有美好的个性。但是一个人如果有美好的个性，一个人有美好的性情培养出来的，不一定有盼望。圣经上说老练生盼望，那是一个原因，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你心里必须有上帝的爱，必须不断的有上帝的爱。我们不能吃老本，各位，你的老本也不能只吃，要能够生利息。我们不能吃老本，我们要继续的被主修剪，使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。有人就在那里吃老本，有人在那里只是被训练的很老练。这个军长被训练的很老练，但是他并没有盼望，他没有盼望，他没有经，他有经历到，但是他不认识上帝可以做多大的事。他知道上帝做过很大的事，他知道神借着以利沙行过很多神迹，他知道，但是他会忘记。我们也是。我不知道你今年比去年是不是更爱主，是不是更成熟。我不知道我们对主的爱心，我们的喜乐，我们的热心有没有增加。我们很容易减少。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我觉得信仰也是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我不希望我将来会说，哎呀，我年轻的时候好热心哦，好有盼望，现在年纪大了，知道什么都是假的，只有钱是真的。其实我们越年纪越大，越应该知道钱是假的。我们会说健康是真的，其实健康还不一定是真的，健康快乐是真的。如果我们能够有快乐，即使不健康都能快乐，即使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。但那个前提就是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心里。就是我很希望，我现在儿子，两个儿子都在念神学，将来也会侍奉主，他们很有热心，他们年纪轻，他们热情，但是那不够，那不够，人的一切都不够，人的爱也不够。我自己深深觉得， 我们爱人，我们爱我们的丈夫，爱我们的妻子，想当年，对不起，多么的爱啊，后来可以冷淡下去。我们对我们的小孩也会这个样子，夫妻之间也会这样。爱包括对神的爱，我们需要不仅是培养，我们也需要继续的领受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不断的浇灌，我们不断的求神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不会只在吃老本，我们能够更新。这个军长看过很多神迹，看了刺激一下就过去了，没有在他里面生根。所以当碰到新困难的时候，他说不可能了，耶和华即使把天上的窗户打开了也不可能。以利沙就逼着以利沙讲一句话，你会看到的，但你吃不到。我也不知道以利沙说吃不到的意思是什么，我不知道军长在那里维持秩序的时候，军长先出来的时候，我说了他很老练，他很老练，他是很好的军长，他在那里维持秩序，而且应该维持的不错，他没有利用他的职位先抢一些麦子，大麦小麦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想，下了班以后要跟老婆讲哪一个银盘的小麦最好，哪个银盘的大麦比较好，反正够多的，我在这里维持秩序，大家都有的吃。军长做了这个，做了维持秩序的事。在第16节说，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人的银盘，于是伊西亚细面卖银一色克勒，二细亚大麦也卖银一色克勒。圣经上说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正如，或者说正如耶和华借着以利沙所说的。可是以利沙说的不是一句话而已，还有一句话，你会看到但是你吃不到。17节，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门口城门口弹压，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，他就死了。哎呦，他被踩死了，他看到了那么多吃的东西，他也维持了秩序，但是他被踩死了。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说的，他在这里再重复了一次这个话，神人曾对王说，明日约到这个时候，在撒玛利亚城门口，二细亚大麦要卖银一色克勒，一细亚细面也要卖银一色克勒。那军长对神人说，即便耶和华开了天上的窗，使天开了窗户，也不能有这事。他为什么要加这一句话呢？他为什么不能求神给他信心呢？他为什么不回想上帝曾经让他看到神借着以利沙以及其他的，以及古时候神所借着先知做的事呢？使我打开天上的窗户，倾伏于你们，以致无处可容。这句马拉基书的话我们都记得，神人说，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。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，吃的东西他吃看到了，这个应验了；吃的东西他吃不到，这个也应验了。我们求主的祝福在我们身上应验，主的咒诅不会在我们身上应验，因为我们有信心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求主怜悯，让我们不断地有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有各样的负面环境中产生的正面的结果，结出圣灵的果子，使我们老练而且有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愧。你的话一定是安定在天，也在我们心中真实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